殿司太尉素元景被宋江等人请到了少华山上。宋江当着素元景的面跟他提出来要找您借点东西，借您这身衣服用。素元景听完之后心里边一愣，宋寨主，您借我这身衣服干什么呢？宋江微微一笑，苏太尉，我们现在直言相告吧，您这回到这儿来代替圣上西岳降香，我们众位弟兄在此打算要救我们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现在华州城内在押，我们带的兵马不算太多，要想强攻城池还有点难处，正好您到了，我们就想借助您的这点力量，穿上您的衣服，冒充您的名字，到在华州城里把我们这两个弟兄救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不但要借您的衣裳，而且要把您所带的全部随从人员的衣服全借下来，由我们的弟兄穿上，等把这个事情办完了之后，原物奉还，绝无损伤，倘有损伤照价赔偿，你看如何呀？素元景一听，啊，这合着要冒充我去救他们手下人。宋寨主，其实要借我的衣服嘛，这也倒算不得什么，不过要是你把我的衣服借了去，冒充我到那里做了一些事情，日后事发，皇帝见怪，岂不要降罪下官呐？苏太尉，这件事情您怎么还想不开呢？如果您把衣服要借给我们，我们山上留下一部分弟兄，会陪着您和您的随从在这少华山上逗留几日，好好的观观山景，每日三餐自然有人料理，到时候我们把事情办完喽，衣服照还也就回去了。如果有人把事情揭发出来，您就可以说是山东的及时雨宋江强迫之下不得不从，您才答应做的这件事，皇帝即使降罪又能如何呢？倘若太尉您要不借的话，我这手下弟兄近几日来摩拳擦掌，急于要救我们这个朋友，千思万想就想出这么一条主意来，您如果把这条道要给堵上，我的这些弟兄们可都是绿林豪杰，发起脾气来我这个当寨主的也管束不了啊。倘对太尉有什么不公之处，太尉悔之晚矣。宋江这几句话柔中有刚，太尉听完了心里边转了好几个个啊，明白了，这衣服要借了，咱们就痛痛快快的在山上玩几天，打发你们回去，如果要是不借，就得把我这太尉得宰喽。我还是借吧。太尉想到这里只好一点头，啊，宋寨主，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把这衣服借给你们吧，不过宋寨主你可不能食言呐。他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我把衣服借给你们，你们得说话算数，得保证我们的性命安全，别回来衣服也穿了人也杀了，那你就不仗义了。宋江明白太尉的心意，太尉，我宋江言而有信，说到哪里就办到哪里，好吧。太尉请下命令，太尉马上把自己随从人员集合到一起，就跟这些位说了，说得很直接，我们就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众位你们就听我的吧，把自个儿的帽子衣服靴子一律全都换下来交给山上寨主使用，至于我们再穿什么呢， 由山上寨主安排。说完了之后，大家伙一听为了活命要紧呢，只好遵照施行。大家伙衣帽鞋子全都脱下来了。宋江呢吩咐神机军事朱武把他们少华山上这些喽啰兵的衣服弄了这么200多套给这些位换上。这些位换热衣裳一看，行了，咱们一转眼的功夫，这些官军都成了喽兵了。包括那几位御侯穿上这些个喽啰兵的衣服一看，嗨，什么御侯啊，闹了半天就是那身衣裳，换着衣裳我们也成强盗了。这些人在山上由山上的喽啰兵看管着他们，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待称，就等于被软禁起来了。宋江把他们脱下来这衣服全都拿过来给梁山上这些喽啰兵全换上，其中最主要的有几件衣服得找专人穿戴，8个御侯这是官员呢，还有2个殿前制使这也是随行官员。宋江安排这8个御侯是谁呢？宋江本人加上吴用、花荣、秦明、林冲、杨志、呼延灼、徐宁，一共是8个人。那2个制使呢是由朱仝和李应他们来扮演。现在最难的一个就剩这太尉了，太尉谁来装扮？因为这个太尉这个长相与众不同，宋江想啊，总得找一个跟太尉这模样长得相近的人让他穿着衣服，衣服得穿着合体。再一个呢，万一那城里边有人要是见过这太尉呢，一朝面的时候别让人家看漏了啊。他们琢磨了半天谁能代替这太尉，最后啊矮脚虎王英自报奋勇。王英说，大哥，我看了这个太尉啊就得我来，我要穿他这个衣服冒充他正好。这小子长得五短身材，我比他呢还矮，把那个衣服啊底下给我绷起一块来穿上准行。宋江说，你显得太矮了，这朝中有这么矮的太尉吗？嘿，我太矮，他长得也不高啊，他比我顶多高2寸，哎，那2寸就差不少呢。嗨，谁也不那么太注意，您就给我穿上没错，再找不着人了。吴用说，也是啊，我看呐，就让王英来装这太尉吧。宋江说，好。当时给矮脚虎王英把这太尉的衣服就穿上了，这就是太尉素元景。王英一穿素元景这袍子还真有点长，找人把这袍子底下又给绷起一块来。绷完了之后，王英穿这袍子在这个聚义厅里边来回一走，不错，没想到我王英还来一把太尉坐坐啊。宋江说，你在正面坐下让我们大伙看看像不像太尉。好，王英一转身在正面蹦坐那儿了。众位马上过来参拜我吧。宋江说，这可不行，王英啊，你作为太尉得有太尉那个身价，得有太尉那个气质，要装就得装像。你看见这个素太尉没？虽然他个子不高，但是他那个派头够，你这哪行啊，坐在那儿像猴青儿一样烂嘚瑟，让你一看这就不是太尉。哦，好，我绷着点劲不行吗？你沉稳一些，说话也得注意，要注意措辞文雅，不要什么话都顺嘴往外乐了。哎，那我知道，文雅嘛，太文雅也文雅不了，不过我就说点那个工工整整的话呗。对，就是这样，您尽管放心吧。咱们先演戏演戏不行吗？你们先都参拜参拜太尉。宋江说，这倒不必了，别人参拜你的时候你注意言谈举止的分寸就行了，我跟军师吴用呢在你一左一右贴身站着，如果你的言谈举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咳嗽一声，听到我们咳嗽你就注意点。哎，合着我高俩人站两边管着我，我说你们最近感冒没有？如果要是伤风感冒一劲咳嗽， 我就没法说话了。宋江说，我们现在什么病没有，你尽管放心，你小心点也就是了。好，宋江可军事无用，一切安排就绪，马上吩咐武松和石秀，你们两个人带领着一些个喽兵，够奔西岳华山天圣庙的门口埋伏好，准备在那里要捉获贺太守。另外呢，吩咐谢珍谢宝弟兄两个人，加上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以及神级军事朱武，带着全山寨的喽兵也奔西岳华山天圣庙去。该安排的军事无用都安排完了，他们这支队伍乔装改扮成朝中太尉的仪仗队，向西岳华山进发。为什么不上华州啊？这是军事无用的巧计安排，他准备要把这个贺太守调出华州，在西岳华山天圣庙那个地方把他斩杀了，这样的话就省去了很多麻烦，不用惊动他们华州的官兵。这支仪仗鲁布队伍够奔西岳华山的天圣庙进发，头前派出两个人去，先到华山的天圣庙报告天圣庙里边主持和尚，让他们迎接东京汴梁来的殿司太尉到此降香，这里边有皇上亲赐的金铃吊挂呀。这些和尚们一听非常高兴，这可是个大事情，御赐金铃吊挂，这要在这个庙里边当中间一悬起来，这个庙的身份也提高了百倍，和尚们都在外边准备迎接。送信的完了之后，紧接着正式的仪仗鲁布队就已经来到了。这队伍往这一走，200来人呐，倒在庙里边是非常壮观。众位和尚双手合十，夹道相迎。矮脚虎王英坐在轿里边，前后有人抬着，喝山喝山的。王英非常得意，暗想：没想到我王英还有这么一部运气，尽管这官当得不长吧，但是在这一辈子生活当中也会牢牢记住了。抬到庙里边下了轿，王英在众人簇拥之下就来到了和尚的禅堂。到禅堂里边，这些个和尚一个个都给这位太尉见礼。王英在上面坐着往下瞧着，心里边老想乐，这嘴呀闭紧了绷着。王英心想，哈哈哈哈，什么功名利禄，这都是那么一回事儿啊，这跟演戏一样，今儿个我就演了一出戏，享受到了。和尚施完了礼，王英按照军事无用所教给他的应该说的话就先讲了。
众位高僧，本太尉是奉旨西岳降香啊，当今圣上闻听说天圣庙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故此御赐金钟吊挂一个。来，把这御赐的金钟吊挂呈过来。
旁边有人有打那箱子里边把这个金钟吊挂就拿过来了。当时有人拿一个钩杆挂住上面这个鼻儿，往起这么一挑，众僧人一看，一齐跪倒，高念阿弥陀佛。僧人们一瞧这个金钟吊挂，气魄魂金大旧，五彩装成，双悬璎珞金铃，上挂珠玑宝盖，黄罗密布，中间是八爪玉龙盘，紫带低垂，外壁双飞金凤绕，对牵着珊瑚玛瑙，重围着琥珀珍珠，碧琉璃掩映绛纱灯，红寒烟参翅青翠叶，堪以金屋琼楼挂，雅称瑶台宝殿悬呐。呵，这个东西就在这大殿里一挂，马上就是大殿生辉。众和尚念完了佛之后，矮脚虎王英在上面就说话了：“
哪位是主持啊？”
主持僧人过来：“
我是主持。
我问你，今天本太尉是奉旨西岳华山来降香啊，这个华州太守贺公知道不知道啊？”
主持僧一听， 我们哪知道啊？谁知道太守知道不知道啊？
僧人在这低头不语。霍公，我早就给他来过公文呐，让他准备迎接我们。事到如今，我们已经到在庙里边了，咱们这个太守还不见露面啊？
这主持僧人随即应变，说了一句话：“啊，太尉，大概是他已经知道了，随后就能赶来。贫僧再让人去探看探看。”
算了算了，不用探看了，他爱来不来。如果他不来的话，我回到朝中向当今圣上禀报一下也就是了。
主持僧一听，太守啊，你可要倒霉啊，这太尉可急了，回到朝中跟当今圣上要是一禀报，那你这官大概就坐不牢了。主持僧人马上吩咐手下的和尚快点下山给太守送信。这个送信的和尚刚一出庙门，正碰上太守衙门里边的一个孔目。这个孔目姓李，李孔目啊，今儿个是往这儿降香还愿来了。李孔目一看见小和尚，哎，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小和尚一看，哎呦，李孔目，快点吧，出了大事了。什么大事啊？朝中降香的太尉已经到我们庙里边了，咱们太守怎么还不知道啊？啊？李孔目一听，心里边也害怕了，因为李孔目知道这件事情，一个月之前朝里边公文就发下来了。李孔目这两天呢，跟太守整天在议论这个事，说怎么说太尉来到现在还没来呢？没想到今天太尉都已经到庙里边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定的说太尉要将到华州的时候要有人给提前送信儿，怎么送信儿的人没来，太尉就先来了？李孔目说：“这太尉说什么了？太尉还说什么了？太尉都火了，说太守到这儿不见面，等着回到东京汴梁见了皇上，就当殿给奏一本。哎呦哎呦哎呦，那可就坏了。”李孔目说：“这样吧，我先见他一面，见一面之后，我先给解释解释，然后我再回去告诉太守快点来。对对对，您快点进去说两句话。”李孔目这就进来了。李孔目这一进来，小和尚告诉老师傅，老师傅马上就告诉这位假太尉：“太尉，现在有衙门里的一个孔目在这儿，他要求见您。”王英一听，这位贺太守没来，来个孔目，我得怎么办呢？他往左边瞅了瞅军师，往右边看了看宋江。吴用点了点头，低低的声音说：“见见他。”
好，让他进来。
是，下边有人把这位李孔目就领进来了。李孔目毕恭毕敬走进禅堂，往上一看，呵，一瞧在上边坐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太尉，这太尉长得可够敦实的。李孔目赶紧跪下：“太尉在上，小人是华州太守府里边的孔目。太尉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哈哈，有失远迎，你们也没赢啊，谁赢了？谁也没赢，我自个儿就上了华山了。我问你，你们那个贺太守干什么呢？
贺太守现在山下，他正在城里边准备迎接您呢。
准备迎接我呢？放屁，我已经到这儿了，他还迎接谁？
这句话一出口，就听宋江在旁边咳嗽了一声。王英往旁边一歪脑袋，宋江心想：“放屁这词儿能是太尉嘴里边出来的话吗？太低俗了。”王英就明白了，
气得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你马上回去，告诉那个贺太守，你就说他不用来了，我这降香完了，把金钟吊挂悬起来，接着我就要回朝复旨了，不用劳动他那金身大驾再爬这西岳华山了，知道吧？
岂敢岂敢，太尉您稍等片刻，贺太守马上就到，我这马上就下山。
行了行了，走吧。
是。
这位孔目蹦蹦蹦磕了仨头，站起身来，一身汗都出来了，又是急的又是吓的，他匆匆忙忙出了禅房，离了庙宇，
叽里咕噜的就下了山了。到山下弄了一匹马，骑着马是飞快的跑进城中，就向这位太守禀报。其实这位太守这几天为了迎接太尉可没少下功夫，600人的仪仗队准备迎接，还有200人的鼓乐手。他打算太尉奉旨将相来到这之后，从打城里一直到华山脚下，要两旁边摆队相迎，要造成在华州的欢迎史上史无前例的一种壮观。这些天就为了欢迎这位太尉操演这支队伍，可没少费心血。但有一样，直到现在也没有接到太尉到来的这公文呢。这位太守正在着急的功夫，孔木来了。孔木一见太守，坏了，您快点去吧，太尉已经上了华山了，把那金钟吊挂都悬起来了。太尉生气了，跟我说呢，不用您去了，他准备回朝复旨，当殿奏于圣上，就说您没迎接，你这事不就麻烦了吗？贺太守一听，果有此事，哎呀，这怎么没送公文来呢？就说的呢，您快点马上动身，哎，传我的命令，让那600人的仪仗队全都跟着我一起上山，不能欢迎，咱们给他来个欢送，只要用上，让太尉消消气儿，然后咱们把他请到咱们华州城内，好好的招待招待他，把这个气消了也就行了。好，贺太守马上带着600多人的仪仗队，稀里呼噜的拉着队伍就奔华山上来。来到华山的天圣君庙外头，马上吩咐和尚往里通禀，就说贺太守告进。一说贺太守告进，矮脚虎汪英在里边就得知了。他又瞧了瞧军师，看了看宋江，宋江冲他点了点头，来啊，传他觐见。
是，
一声传他觐见，这位贺太守抖抖嗖嗖的，诚惶诚恐的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走进禅堂，抬头往上一看，哎呀，果不其然呐，这是朝中来的京官，你瞅人家穿的那带的都与众不同啊。来到王英的跟前，哭通跪下，参见太尉，卑职华州太守贺公迎接太尉大驾来迟，死罪死罪。
王英在上边往下瞧了瞧他，你就是华州太守贺公吗？
正是卑职。
贺公，看来你这公事太忙了啊，本太尉奉旨到此，命你迎接，你反在城中稳坐不动。嗯，太尉来到山上，将相已毕了，你这才带着从人到在这里。我问你，你对太尉不尊重倒也可以，须知我是乃奉当今圣上的旨意到这儿御赐金钟吊挂来的，你对当今圣上的旨意竟敢如此慢待吗？嗯，你心中还有没有吾皇万岁？
这几句话可是说到致命之处了。太守在这低着头，满脑袋是汗啊。太尉，太尉，实不相瞒，太尉的公文一月之前卑职就已经接到，公文中说太尉要驾到之时，提前有人送信，卑职一直在等着送信之人，可是直到现在这送信之人也没到在华州啊，卑职实是不知，但是卑职也是失职，应该派人早去打听。太尉，卑职有罪，罪该万死，万望太尉在圣驾之前美言几句。
让我给你美言几句，这也倒不难，不过我得问问你这官在这儿当的怎么样。我问你，贺太守，这华州地带民情如何呀？
啊，太尉，华州地带承圣上的洪福七天，风调雨顺，物阜民丰。
啊，
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百姓对你这个太守还算是称颂的吗？
百姓对我这太守称我为青天大人。
青天大人，我看你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张纸画个鼻子，不知道有多大这个脸。
他说完这两句话，宋江在旁边又咳嗽一声，那意思是说你这个太尉哪来这么多俏皮话啊？可是矮脚虎王英啊，这点情绪上来了，顾不得听他那咳嗽了。我问你，有一个画画的叫王毅，你知道吗？
哎呦，贺太守一听这个事儿，他们怎么知道呢？
卑职知道这个人。这个王毅带领他的女儿给这个庙宇来画画，你看他的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要纳他的女儿为妾。人家这王毅不答应，你居然把这个王毅给罗织了一个罪名，让他充军发配，远扼军州，最后你把他的女儿收为自己的小妾，这件事儿有没有啊？
这贺太守一听啊，当时身上就哆嗦了。哎呀，太尉刚到这儿，谁把这个事儿给我捅了啊？
太尉，这件事情他虽然有，但是他有点出入。
混账，什么出入？你寻思我不知道呢？现在那个王毅就在少华山上。
贺太守一听，怎么少华山？少华山怎么回事？他抬头往上一瞧的功夫，矮脚虎王英一拍桌案，来呀，两旁边把太守给我拿下。说了一声拿下，呼啦的一下子就听外边一阵大乱，梁山好汉他要大闹华山。